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，
在某些时候，我们必须能摘下面具，对彼此说，我知道你在挣扎什么，这是曾帮助我面对那个挣扎的办法，而这是我仍然在挣扎的事，请你帮助我，我也会帮助你。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，就不能成为神所呼召的群体。
欢迎来到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我们可能都同意，社交媒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。一方面，它将我们的生活以很多方式联系在一起，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架起了障碍。如果我们完全相信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东西，我们会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美好，但是柴佩尔博士，这对于生活并不是那么完美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
它会让我们认为好像只有我的生活充满痛苦和麻烦，是不完美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信息如此重要。在罗马书七章当中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彼此，但不是光鲜和完美的彼此，而是要摘下我们的面具，诚实地分享我们真实的挣扎。这正是使徒保罗所做的。他因自己生活中的经历而大胆地承认，我没有行出我应该行的善，我不想做的恶我倒去做。你不会想到一个使徒会说这样的话，而正是这种坦诚，承认他至少在生命中某个时刻有过和你我类似的经历，在吸引我们接近保罗和今天其他为人坦诚的人。
如果我们可以真实地讲述我们的挣扎，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一种释放。让我们来聆听今天的信息，摘下面具。
我们之所以需要听到牧者关怀和怜悯的声音，是因为这样我们最终才能听进去使徒保罗对我们说的先知性的话语。那是一种解决办法，是能帮助我们的。他是通过自己的榜样来命令我们成为不戴面具的群体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主日学上的完美的形象，也不是社交媒体上互相展示的完美形象，而是在一个充满试探、罪恶、成瘾和虚空的世界中，如何做一个真实的人。那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的面具背后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使徒保罗明确地指出，你们必须知道，在这个我们蒙召不戴面具生活的群体里，你并不孤单。第23节的末尾，使徒保罗说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无论他说的是过去的他还是现在的他，他的意思很明确，那就是我知道挣扎、焦虑、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或能力抵挡欲望是什么感觉。保罗不仅是在说你并不孤单，最终他是在帮助我们。他说，你不是最糟糕的，虽然你认为自己不会得到帮助，如果你认为你是唯一在挣扎的人，或者你的挣扎是最大的，你就没有盼望。保罗非常有爱心，所以当他在传道初期写信给哥林多人时，当时那个教会正因为纵容乱伦而挣扎。你能相信吗？教会里有人居然说一个人和他父亲的妻子同居是可以的。而对于那些在这种罪中挣扎的人，使徒保罗这样对他们说话， 我只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。那是在他传道的早期。到了传道中期，他说，我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。不仅仅是使徒中最小的，而且是在所有门徒当中最小的。他说，我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时，心里想的是和所有做门徒的人相比。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他的意思只是说，你们知道的，我之前的确杀害过基督徒吗？还是当他写信给哥林多人时，他真的认识到了一点，说，我得去拜访你们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罪恶。但他随后紧接着承认道，我很害怕这么做，一想到我要去拜访你们，就恐惧战惊。一个使徒竟然会说这样的话，那个会勇敢面对成千上万人的人，竟然会说，我恐惧战惊的去找我认识的人，因为他们活在极大的罪恶里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试图纠正他们的错误，他们会拒绝我，还会伤害我。但这并不是结束。最后他会写信给提摩太，在保罗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为了鼓励胆怯的提摩太，他不仅会说自己是圣徒中最小的，他还会说，我在罪人中是罪魁。以我的知识，以神赐给我的权柄，我仍然会在恐惧、情欲或骄傲上挣扎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挣扎程度实际上比我在无知的情况下，或在我还不成熟时更甚、更糟糕。当我的生命成熟时，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挣扎中意识到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但他教导我们的是，保密并不是成熟的标志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即使是使徒或先知也会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，主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了他身上，而不会说，你做了坏事，你走错了路。先知或使徒会说，我明白这种挣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互相隐瞒，那么就不能够互相帮助。过去这一周，我和凯西送走了我们最亲爱、认识时间最长的朋友。当我在伊利诺州斯巴达市牧会的时候，这个年轻的家庭里面都是男孩，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，他们是我们至亲至爱的朋友。妻子小金上周因心脏病而去世了，这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。其中一件事发生在几十年前，在他们家举办的查经团契上。因为当时我和她的丈夫是教会的牧师，小金经常在查经班上为我们做祷告。她的一次祷告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，她说，天父，感谢你把柴培尔和凯西带到我们中间，尽管他们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有很多问题，但感谢你把他们带到我们身边。我必须承认，我里面有一个部分真的很喜欢这个祷告，因为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尊重，但我的另一部分知道，这样的祷告是在呼召我悔改。是什么让别人认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在最终挣扎呢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呢？就好像有一类基督徒在苦苦挣扎，而另一类基督徒根本毫无挣扎。在某些时候，我们必须能摘下面具，对彼此说，我知道你在挣扎什么，这是曾帮助我面对这个挣扎的办法，而这是我仍然在挣扎的事，请你帮助我，我也会帮助你。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，就不能成为神所呼召的群体。因为当我们坦诚面对彼此时，才能真正得到福音带来的医治。 我不是说要不明智地向任何人或所有人坦诚，向那些不能理解的人或不安全的人坦诚，而是指向某个人，例如配偶、牧师、长老、小组里的某个人、同伴、基督徒同事。你能够对他们说，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？你在挣扎什么？我能如何帮助你？我们发现，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我自己就能够在接受帮助的同时也帮助别人。我想到了我认识的一些年轻商人，他们的工作经常要出差，当他们出差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会互相监督提问，他们约定好这样做。他们会问彼此七个问题，我只列举了两个，你就会明白重点。他们互相提的问题之一是，在酒店房间里你持守贞洁了吗？第二个问题是，在报销费用的时候你是诚实的吗？哇哦，我不确定我是否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，但是你必须明白，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可以看着对方说，哦，我可没有这方面的挣扎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挣扎。绝不会的，你不可能会说你没有挣扎。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什么？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我知道我的心，你也知道你的心，无论这种挣扎是什么，我们都有。如果连使徒保罗都知道那种挣扎是什么滋味，我们一定都知道，我们也可以相互承认和帮助。我非常感恩我们教会有这些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小组，他们追求的就是将不完美的生命彼此分享。无论是针对大问题的辅导，还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年轻领袖辅导，无论是母亲们聚集在一起，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互相帮助，还是各式各样的查经小组，人们都在借此表明，他们愿意一起生活，磨练生命，他们都在努力传达这样的一个信念：我理解你，也请你理解我。我想到那些年轻的妈妈们，他们能够对彼此说，我非常想和成年人说说话，如果再让我唱一遍字母歌，我就会疯掉。或者说，每一天，每个小时，都有人在拉扯我身体的某个部分，我太累了，无法好好的对待我的孩子或丈夫，而丈夫也不理解我。或者一个年长的配偶可以说，在我的配偶生病之前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和爱人，还有很多的乐趣，但现在我只有无尽的痛苦，我需要一些空间，我需要整理我的思绪和我的心，但我会为此感到内疚。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？我想到了我自己，就在几周前，我打电话给教会的一位长老说，我对一些事情感到非常的灰心，我想要告诉你，这样我就不必独自承担这些了。他的第一句话是，你不必独自承担。我认为使徒保罗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是，如果我们能成为一个不戴面具的群体，我们就不必独自承担各自的重担，无论是罪恶、伤害、苦难，还是需要怜悯。当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就在我们接受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也能使对方得到帮助。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这样的小组，就是那些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，那些盟约小组，那些妈妈小组或其他团契，使你可以分享自己的真实状况，我希望你能尽快找到一个能够袒露自己并得到帮助的地方。在那里，就在你帮助其他人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得到帮助。因为最终，使徒保罗是在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群体。 当保罗在第24节说，我真是苦啊，他用的不是过去式，他是在看他过去和现在的现实，说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我怎么会在这方面有挣扎呢？我应该做得更好。但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这表明他愿意向别人坦诚。在圣经的其他地方，他说得更直白。我已经提过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是这样说的，我一想到要上你们那里去，要纠正你们的错误，我就惧怕战惊。到了哥林多后书，情况就更糟糕了，他要纠正教会中那些乱伦的人。他在11章这样写道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他说的是焦虑还是情欲，解经家们争论不休，但没有人会怀疑保罗是在坦诚地展示自己灵魂的软弱和痛苦，以建造那些同样软弱的人。他说，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总要救一些人，所以我愿意坦诚。我想到这在我们的社会中意味着什么。我们很喜欢像麦道卫这样的人，他会给我们看一些统计数据，让我们相当震惊。他以敞开透明的方式谈论色情问题，我们在想他是不是经常谈这个问题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当他与牧师们私下相处时，他甚至更加真实。因为尽管调查结果是一种说法，但他说他自己的看法是，100%的男人都在色情问题上挣扎。如果你说的是100%，你的意思是这也包括了你自己，而他愿意承认这一点。我想到阿特伯恩和史特加合著的书《好男人性战实录》，他们心怀善意地为我们呈现出普遍的事实。他们是在说，这不仅仅是你的问题，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使徒最终呼吁我们所做的是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教会。在那里我们不会说，围墙的这一边是为那些成熟完全的人预备的，而那一边是为不成熟不完全的人准备的。不是的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当我们出于绝望承认我们的挣扎时，我们必须说，我的挣扎可能不是你的挣扎，但我们都在挣扎。这就是重点，这样我们才会互相帮助，互相倾听。我们会彼此承认你并不孤单，你并没有被留在无助的绝望境地，因为我理解你的挣扎。如果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我不知道你面对的具体是什么问题，无论是保持性的纯洁，还是羡慕别人的豪宅，还是因为你认为你应该有宗教信仰就假装相信，无论你面临的挣扎是什么，你都不孤单。因为最终使徒保罗想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仅应该成为一个没有面具的群体，一个没有围墙的群体，他还敦促我们要成为一个没有绝望的群体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历代的传道人都说，这句话的潜在依据之一是罗马人对杀人犯处以的一种刑罚。他们会把杀人犯所杀的人绑在他身上，腿对腿，胳膊对胳膊，胸口对胸口，脸颊对下巴，这样腐烂、污秽、疾病最终会吞噬两人。保罗肯定至少对这个画面是有所耳闻的，所以他说，谁能把我从这绑在我身上的死亡之躯上解救下来呢？他有了一个答案，感谢神，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仿佛那幅画面的恐怖被废除了。对于他的绝望，有一个回答说，这不是你的命运。现实是，所有的挣扎、艰难都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废除了。他除去了我们的罪恶感，借着他的圣灵，以他的大能大力充满我们，赐给我们他的话来引导我们，又赐给我们他的百姓来帮助我们。所有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恩典的管道，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喜乐，这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最终保罗在25节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认识到这是神在吹响号角，驱散我们一切的恐惧和我们共有的软弱。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和帮助，他借着他的百姓让我们知道，即使我们感到绝望，我们在主那里仍有盼望和帮助。几周前，我收到了一封长期在本教会担任领袖的弟兄发来的信，他谈到当我们领受这种恩典时会带来的力量。他给我写了这些话，他说，我一直想给你写信，今天终于写成了。我想真实地感谢你持续宣讲福音的恩典。在过去5年里，我刚刚开始拥抱这种恩典，慢慢的，我已经能够内化它，真正感受到它。在近50年的教会生活中，我开始生发一种消极的态度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我如何努力，我都无法做到足够好。但是现在，当我作为祷告团队的一员，向人们提供辅导时，我鼓励他们来领受神的这份恩典。这是神造他们时的一部分，他们可以领受它。我们都知道这恩典，我们也都相信这恩典，但我们很难领受这份恩典。他很坦诚，他说，我不知道在最近一次令人心痛的家庭变故中，如果没有这个恩典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我的祷告是，越来越多的人来就近这恩典寻求医治。请您继续宣讲恩典的信息好吗？因为我非常需要这个恩典。不仅仅是你，也是因为我非常需要它。最终，我需要认识到，当我的心在尖叫，你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或我的灵魂在呐喊，谁能把我们从这取死的身体中解救出来呢？福音的答案在我们的心里和脑海中都仿佛焕然一新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当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互相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传扬基督的能力，愿神让这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重新鲜活起来，如同崭新的一般，彰显出大能大力来。
这就是摘下我们的面具，彼此支持和相爱时的力量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牧师，您分享那个会友说，他正在慢慢地拥抱神的恩典，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这是不是说，有时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神的恩典呢？
让我们来想一想，理解火箭发射需要时间吗？有些东西你马上就能够明白，哇哦，看啊，你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件事很了不起。你需要时间来喜欢你生日时得到的 iPad 吗？可能也不用，有些东西你马上就能够明白。但你可以继续深入更深的领会，更深的明白，对吗？了解你的配偶需要时间吗？有些东西啊，你一听就能够明白，但有些东西则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认识。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不会这样想， 恩典的教义真的很晦涩难懂，离我很遥远，又是很深刻的东西，我就是无法理解。不是的，有些事情你马上就能够明白，例如，神饶恕了我的罪，尽管我仍然有挣扎，他还是爱我。他让我的心变得清省，他赐给我喜乐的心，等等。但肯定也有其他东西需要时间在我们里面成长，在我们心中加深。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经常谈到，恩典能使人摆脱不义，也能激励人行公义。坦率地说，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快地理解前面那一点，恩典能让人摆脱不义，对吧？我需要神的恩典使我的罪得赦免。但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，福音需要在你的心中动工，好让你明白这如何促使我追求公义，而不以神的饶恕作为我行不义的借口。我们开始明白，从太初之前，神就以一颗伟大的心使用一位恩典的救主来实施他的救赎计划。他穿越世纪，穿越各国，跨越海洋，不屈不挠地寻找着你和我，说我要得着你。这会深深地感动我们。我们越是能够理解他的爱多么长阔高深，就越能加深我们对这份爱理解的深度和维度，这也会不断加深我们对神的爱。因此，恩典当然有一些方面比较难理解，例如他赋予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当我这么说时，人们会疑惑地看着我说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又不是耶稣。我说，我知道我不是耶稣，但基督在我里面。我在神面前的身份是神的孩子，这不是我挣来的，也不是我应得的，但基督已经成为我从神而来的智慧、圣洁、公义和救赎。这是引用使徒保罗的话。对于这一点，人们需要花时间去思考和理解，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样子时会说，看看以前那个可怜的我，看看我是怎么又把事情搞砸的。我们必须说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当神看着我时，我是藏在基督里的。这种属灵的身份给了我很大的盼望，我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，而他也因为基督的工作与我相合，这会让我想为他而活，爱他，以他为乐。正是因为想取悦我所爱的，我心中才有了渴望服侍救主的动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恩典不仅给了我们自由，同时也给了我们追求行义的动力。这个真理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思考。
谢谢你的分享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正在学习的罗马书系列揭示了神的恩典遮盖了我们的罪，而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神也呼召我们用他的关怀和怜悯来遮盖他人。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